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第五篇说，明君不是能普遍看到万物，而是明白君主所应执掌的关键。有数的君主不是事事亲自去做，而是知道百官的要领。知道百官的要领，所以事情俭省而国家得到治理。明白君主所应执掌的关键，所以权力集中而奸邪止息。奸邪止息，那么游说的人就不会来了，而真情就能表达。真情不加掩饰，事实就显现了。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治理。最完美治理的时代，百姓不喜欢空话虚词，不喜欢邪说流言。贤与不贤都各自回归他们的本质，按照他们的真情行事，不雕饰他们的本色，蒙受敦厚淳朴，来侍奉他们的君主。这样巧拙、愚智、勇怯就可以根据常理来调换官职，调换官职后就能各当其任。所以有职务的人安于他们的职务，不听他们的议论；没有职务的人追究他们的实际，以检验他们的言辞。这两方面审查清楚，那么无用的言论就不会进入朝廷了。君主秉持性命的真情，去除爱恶之心，以虚无为根本，来听取有用之言，这就叫做朝会。凡是朝会，是君臣互相召来讨论礼义，共同树立法度。君主秉持性命的真情，那么讲礼义的人就会到来，法度的作用就能树立，邪僻不正的人就会退去，贪婪虚伪的人就会远离。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，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百官，治理百官的关键在于治理大道，治理大道的关键在于懂得性命。所以子华子说，深厚而不广博，谨守一件事，以端正本性为喜，不附和众人，而致力于成就一种才能。全部才能既已成就，四方夷敌就能平定。只有那天的福命不周变而又周变，这就是神农能长久统治，尧舜能显赫的原因。君主自认为聪明而认为别人愚笨，自认为灵巧而认为别人笨拙，像这样，那么愚笨拙劣的人就会来请示，灵巧聪明的人就会来教导，教导多了，请示的人就更多了，请示的人越来越多，就没有什么不请示了。君主虽然灵巧聪明，不可能无所不知，用不可能无所不知去应付无所不请，他的办法必然穷尽。作为君主而多次被臣下难住，将凭什么统治百姓呢？穷困而不知自己穷困，他的祸患又将反过来使他自以为是，这叫做双重堵塞的君主，没有能保存国家的。所以有道术的君主，依靠臣下而不亲自去做，督责而不教导，去除主观想法和意念，保持静虚来等待，不夸耀自己的言论，不抢夺臣下的事物，考察明时，让百官各自管理自己，以不知为道，以怎么办为实。尧说，怎样才能达到日月所照耀的地方？舜说，怎样才能使四方荒远之地归服？禹说，怎样才能治理青州北部，教化九阳，奇怪之地？赵襄子的时候，任命任登为中牧县令。年终上报政绩时，任登对赵襄子说，中牧有个士人叫胆虚己，请您接见他。赵襄子接见后任命他为中大夫。相国说，我猜想您只是耳朵听到他，还没有眼睛看到他吧。任命为中大夫就像这样容易吗？这不是晋国的旧礼。赵襄子说，我提拔任登时已经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了，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又用耳朵听用眼睛看，这样用耳目考察人就永远没完没了。于是不再询问，就任命胆虚己为中大夫。赵襄子做了什么？任用人才，那么贤能的人就会竭尽全力。君主的祸患一定在于任用了人才却不能使用他，使用了又和不懂的人议论他。渡江的人依靠船，走远路的人依靠良马，成就霸业王业的人依靠贤人。伊尹、吕尚、管夷吾、百里奚，这些人就是成就霸业王业的船和良马。不任用父兄和子弟，并非疏远他们；任用厨子、钓鱼的人、仇人、奴仆、俘虏，并非偏爱他们。这是保全国家、建立功名的途径，不得不这样做。就像大工匠建造工事，量度大小就知道用什么木材了，估量工程大小就知道需要多少人了。所以小臣、伊尹、吕尚被任用，天下就知道殷商、 周朝要成就王业了。管夷吾、百里奚被任用，天下就知道齐国、秦国要成就霸业了。岂止是两马能致远呢？成就王业霸业固然需要人，王国也需要人。夏桀任用杨欣，商纣任用恶来，宋国任用唐鞅，齐国任用苏秦，而天下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。不是那种人却想建立功业，好比在夏至那天响夜晚掌，指着天空射鱼想射中一样。舜、禹尚且感到困难，何况是平庸的君主呢？